创世纪要道略解第65讲。我们打开圣经，翻到创世纪第45章。创世纪第45章1-28节，从第一节读到第28节。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吩咐一声说，人都要离开我出去。约瑟和弟兄们相认的时候，并没有一人站在他面前，他就放声大哭。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。约瑟对他弟兄们说，我是约瑟，我的父亲还在吗？他兄弟不能回答，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慌。约瑟又带他弟兄们说，请你们进前来。他们就进前来。他说，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，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。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，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，为要保全生命，为要保全生命。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二年了，还有五年不能耕种，不能收成。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，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，存留余种，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，保全你们的生命。这样看来，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，乃是神。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，做他全家的主，并埃及全地的宰相。你们要赶紧上到我父亲那里，对他说，你儿子约瑟这样说，神使我做埃及全埃及的主，请你下到我这里来，不要单言。你和你的儿子孙子，连牛群羊群并一切所有的，都可以住在歌山地与我相近。我要在那里奉养你，因为还有五年的饥荒，免得你和你的眷属并一切所有的都败落了。况且你们的眼和我兄弟便雅悯的眼都看见我，是我亲口对你们说话。你们也要将我在埃及一切的荣耀和你们所看见的事都告诉我父亲，又要赶紧的将我父亲搬到我这里来。于是约瑟伏在他兄弟便雅悯的颈项上哭，便雅悯也在他的颈项上哭。他又与众弟兄亲嘴，抱着他们哭。随后他弟兄们就和他说话。这风声传到法老的宫里，说约瑟的兄弟们来了。法老和他的臣仆都很喜欢。法老对约瑟说，你吩咐你的弟兄们说，你们要这样行，把垛子抬在牲口上，起身往迦南地去，将你们的父亲和你们的眷属都搬到我这里来。我要把埃及地的美物赐给你们，你们也要吃这地肥美的出产。现在我吩咐你们要这样行，从埃及地带着车辆去，把你们的孩子和妻子并你们的父亲都搬来。你们眼中不要爱惜你们的家具，因为埃及全地的美物都是你们的。 以色列的儿子们就如此行。约瑟照着法老的吩咐，给他们车辆和路上用的食物，又给他们每人一套衣服，唯独给便雅悯300银子五套衣服，送给他父亲公驴10匹，驮着埃及的美物；母驴10匹，驮着粮食和饼，鱼饼和菜，为他父亲路上用。于是约瑟打发他弟兄们回去，又对他们说：“你们不要在路上相争。”他们从埃及上去，来到迦南地，他们的父亲雅各那里，告诉他说：“约瑟还在，并且做埃及全地的宰相。”雅各心里冰凉，因为不信他们。他们便将约瑟对他们说的一切话都告诉了他。他们的父亲雅各又看见约瑟打发来接他的车辆，心就苏醒了。以色列说：“罢了罢了，我的儿子约瑟还在，趁我未死以前，我要去见他一面。”我们读这一章圣经，在全本圣经里是感情最丰富的一本圣经，一段。我们看约瑟真是配得荣耀，配得神的喜爱，被拣选。所以约瑟是真的不念旧恶，约瑟真的是爱心丰盛。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很多奇妙的记载，所以弟兄姊妹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我是含着眼泪啊，心里非常激动来读这段圣经。多次每次读这段圣经，就被这么丰富的爱所激动，巴不得我们在弟兄们中间都有这样丰富的爱。约瑟是被神拣选进入荣耀啊，治理全地，他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预表。当然约瑟是预表主耶稣，我们从他所说的话里我们就明白啊。我们再把这段一句一字的好好的读一次。约瑟在左右站着人的面前情不自禁，哇，这个爱发动了以后就情不自禁。约瑟憋了多少年呢？想念家人，想念父亲，想念他的小弟弟，他的感情极其丰盛。他虽然在荣华富贵中，他没有忘记亲情，这是我们从这个“情不自禁”四个字里可以看出来，约瑟的感情是何等的丰盛，也看他把这一个感情积压了多少年。约瑟跟弟兄们说话，一直都是用翻译啊，都是用埃及话啊，跟埃及人讲，然后埃及人再翻给弟兄们。忽然间约瑟说起自己的话来了啊，忽然间约瑟就把所有的埃及人，他附近的伺候他的人都赶出去啊，吩咐一声说：“人都离开我出去啊！”统统人都被他赶出去了。约瑟和弟兄们相认的时候，并没有一人站在他面前。他这个憋，他这个情不自禁了，他就放声大哭。这个哭声呢，哇，相当的大， 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赶出去了，但是在外边都听见他的哭声。约瑟对他弟兄们说，我是约瑟。约瑟这个时候不再用埃及话，因为所有他面前的伺候他的人都出去了，也不用翻译，他现在直接用他自己的话说出来了。所以他弟兄们吓一跳啊，我们在这里看呢，他们吓一跳啊，他们都啊，你看这里说十二节，我们读到十二节就知道不再用翻译了。况且你们的眼和我兄弟便雅悯的眼都看见是我亲口对你们说话。现在他亲口说话了，所以我们读圣经有的时候啊，在这个文字上不能够一下子明白那个当时的光景，在后来呢他都有交代啊。所以前边呢所有约瑟跟他弟兄们讲话通通是用翻译啊，用通识。那么唯有到这个时候他把所有的人都赶出去了，当然翻译也出去了，翻译一定是一个懂希伯来文的埃及人啊，所以把他们赶出去以后他情不自禁自己说话了，亲自与他们相认了啊，和弟兄们说话。约瑟对他们弟兄们说，我是约瑟，我的父亲还在吗？他弟兄们不能回答，都傻在那里了，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慌。哇，这是因为这他亲口说话了，现在他原来这个宰相啊是他的约瑟是想不到的事啊，这真是万万料不到的，所以弟兄们都傻住了啊，都惊慌了啊。哎呀，各位你想想看，一个他们认为死了的人忽然间向他们说话，并且是身居高位，那么荣耀，那么威武啊，他们见了他都是磕头如捣蒜的，都下拜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这一幕多么有趣啊！这个约瑟真情流露，亲口说话了，他不再在他面前演戏了啊，他这回真情流露，人容忍不住了，忍不住了啊。那么约瑟一说话说什么呢？弟兄们吓呆了。我是约瑟啊，我父亲还在吗？第一件事情想到老父亲，所以约瑟的感情非常丰富。我们从这个故事里可以看见这种爱在约瑟里边，约瑟是爱之丰富给我们看的，真是惊异。他爱弟兄爱父亲这种心有多么迫切啊！但是他弟兄们当时的光景也很有趣，都吓傻了，不能回答，因为他在他面前都惊慌，一直等约瑟都说完了他们才敢大哭一顿，以后他们才敢跟他说话。到了什么时候呢？我们看十五节，他又与众弟兄亲嘴，抱着他们哭，随后他弟兄们就和他说话。到这个时候，哎呀，大家才松一口气，说原来真是约瑟，这个把我吓死了啊！所以当时这个图画，我们若读圣经会读啊，我们好像身临其境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读圣经，圣经真是一本神奇似的书，他记载的方式字简啊，那文字很简单啊，但是呢意义和它里边的意思却丰富的不得了。所以约瑟这个真情流露这一幕描写的真是太好了，我每次读都流着眼泪读。读这段圣经，神的爱会浇灌我们的。我们要爱弟兄， 在教会中读这段圣经，弟兄们中间有什么错误，有什么对不起我们的事，因着这段圣经我们都可以饶恕。这是圣经里最好的一篇，真情毕露，这爱真是丰富汹涌滚滚滔滔的。所以我们凡是不爱弟兄的弟兄姊妹们都应当读这段圣经，你多读两次，你的爱就出来了，你就不会再记恨什么人，你真的会饶恕一切所有的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后边有一句话，约瑟把一切事都看作是神的安排，他知道这都是出于神，因为神若不许可，我们连一根头发都掉不下来。约瑟这个被卖并不是私人的仇恨，弟兄们的嫉妒他都一笔带过。他怎么说呢？他看他们都愣住了，约瑟看他们都傻了不敢回答，大概当时那个表情很特别，哎呀都呆住了，他们都呆住了，说这个约瑟，忽然间约瑟用希伯来话跟他们讲话了，说这怎么得了呢？啊，他们心里是傻了啊，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慌，哇，这个描写很要紧啊，都惊慌得不得了，吓呆了。约瑟又对他弟兄们说，请你们近前来。哦，他们原来都不敢亲近他，因为在这个尊贵和卑贱的分别之中都距离得远远的啊，他们甚至于不敢抬头看他。那么久他们都不知道这是约瑟，因为经过通识他们认不出他来，他们就近前来。他说，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，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。哇，提起旧事来了，但是他没有责备啊，现在他反而安慰他们，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。你看他描写的，我相信当时这些人一听是约瑟都吓呆了，第一个就想到糟糕啊！那么这是约瑟，这我们都倒霉了，为什么呢？哎呀，我们悔不当初了，为什么当初对他这样坏呢？啊，为什么大家要同谋要杀他呢？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呢？啊，一定自忧自忧，这个形容太好了，他们一定哎呀满肚子懊悔满肚子忧虑啊，然后呢自恨啊，自恨是什么呢？自恨就是说悔不当初，真该死，为什么我们当初有这样的心意，哎呀真。他们都觉得在这个时候啊，这个自忧自恨四个字啊，是代表一个人真正的懊悔的光景。我们若在神面前悔改，我们认罪，一定有自忧自恨的一种情绪发出来。兄弟，我就有这个经验，当一个做错了事情，神的光照我们的时候，神又用爱赦免我们的时候，哎呀，我们那个心里真的是自忧自恨，觉得我们太不对了，太不是东西了，怎么会这个样子呢？我们自忧自恨，我们认罪悔改，哎呀，这是一种真正悔改的一种心情，叫自忧自恨。我不知道弟兄们，你们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有没有这种心？我常常有这种事情，这是一种属灵的经历。我们自忧自恨，真发觉我们太差劲了，我们真的不对了，所以这个叫自忧自恨。那么底下他就安慰他们，你看约瑟真的是心胸宽大，宰相肚里好撑船呢，啊，真正是这样。 他没有记恨他们，说什么呢？他底下说的话是让我们看出神一手所布置所导演的啊，真的是神在冥冥中操作，在我们生活里，在我们的看不见的啊这个灵界里，有一个大手在那里安排表啊导演这一切的事。这是约瑟说的啊。约瑟说什么呢？说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。你们把我下在坑里，你们要杀我，你们卖我，这是神要借着我来保全你们的生命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这就真正的预表主耶稣的经历了。我们卖耶稣，比如说犹大卖耶稣啊，30两银子卖了耶稣。哦，他们犹太人把他下在啊坑里，把他贬成最低，然后杀害他。结果呢，这都是为了让他们保全生命。这是神差他的爱子，约瑟是父亲的爱子，穿彩衣的那一位，神差他下埃及，为了要保全生命。主耶稣受死受害是为了救我们，是为了让我们大家因着他保全生命。我们再看底下有更好的话。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2年了，还有5年不能耕种，不能收成。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，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，在世上又要大肆拯救。不止于是啊，为他们保全生命，还要大肆拯救。所以呀，啊，这个约瑟的预表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这两句话里就弄得清清楚楚了啊。我们这么一念就知道这是一个预表的话，对不对？说啊，不要因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，这是神差我啊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。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，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，啊，在世上又要大肆拯救，保全你们的生命。这样看来，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，乃是神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耶稣基督被差到世上来，被人下在最低贱的地步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去了奴仆的形象，他被卖到埃及为奴，在波提法家里头做奴仆啊，又降为至卑，然后忽然间升为至高啊，然后神差他来就是为了让我们保全生命，存留余种啊，让他替我们的罪死啊，又要大肆拯救，保全你们的生命。这就是主耶稣的预表。我们念到这里真是没错，所以约瑟是一个预表啊。约瑟呢也是长子，长子就是主耶稣，耶稣是长子到世上来，神差他儿子到世上来为要救我们啊，这就是预表。所以差他来的不是你们，你们卖我那只是神借着你们的手做事儿，乃是神。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，做全地的主。这说得更清楚，耶和华使主耶稣基督做全地的主啊，救赎主，并埃及全地的宰相啊，在全宇宙中他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啊。你们要赶紧下边，他就急不可待。我们看着他爱父之情，爱家人又亲情，他这个 表现啊，你们要赶紧上到我父亲那里，对他说，你儿子约瑟这样说，神使我做全然基的猪，请你下到我这里来，不要单言，你和你的儿子孙子，连牛群羊群并一切所有的，都可以住在歌珊地与我相近，我要在那里奉养你。所以这个约瑟的心一直想要侍奉他的父亲，奉养父亲。哦，亲爱的主啊，这个我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真感谢主，让我们懂得我们要真正的能够奉养父亲，将来到天上，到荣耀的宝座前，我们要侍奉神，侍奉我们天上的父亲。所以约瑟在这里就表明要奉养父亲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读这圣经，你真的把你的心带到荣耀里。这一位全地的主，他坐在宝座上说话，说他要奉养，所以神要在万有之上被尊大，主耶稣要治理全宇宙，神手所造，这就一幅图画。我们要学习，我们要有一个心智，要侍奉我们的父亲。所以今天我们在这章里读到极其丰富的一段话，愿意我们读的时候都受感动，都有灵在你里启示那个真意，这叫圣经要道。我们略略的解释。